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 8.8 级强震后，北半球最大活火山喷发；英国会人权报告话，如政府采取行动打击中共跨国镇压；美财长话，川普保保账户属额外福利，补充社安制度保障；布朗大学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以恢复联邦资助；美国打算针对中国疫情发布旅游警告，关注广东基隆肯亚热爆发；美印携手发射划时代卫星，加强灾害预警和地球监测科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东部堪察加半岛星期三发生规模 8.8 级的极浅层地震，引发广泛海啸警报。在强震过后，北半球最大的活火山堪察加半岛的克柳切夫火山亦都喷发。卫星影像显示，火山灰柱升至大约6000米，向东扩散。地质专家指出，克柳切夫火山在强震之后突然形成新火山锥，可能因为地震开启喷发口，熔岩和火山灰迅速堆积。目前还无法证实地震和火山爆发的直接关联，但是显示堪察加地区板块活动剧烈，火山和地震高度交错。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和日本气象厅持续发布警告，提醒民众避开海岸线，旅客应该备妥护照和保险，以应对航班变动或者临时撤离。堪察加火山观察站和自然公园已经关闭。去库里尔群岛和北海道沿海的旅客亦都建议联系饭店和旅行社，重新安排行程。7月30日星期三，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敦促政府制定明确策略，打击来自中共等国家的跨国镇压威胁。由英国上议院议员艾尔顿勋爵领导的 JCHR 耗时6个多月收集证据。报告特别点名中共是英国境内跨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并且建议将它和伊朗以及俄罗斯一起列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最高层级。艾尔顿勋爵7月15日在由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中国宗教自由与中共加速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表示，法轮功是全球范围内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最近这种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特别指向了神韵艺术团。报告还引用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证据，详细描述了跨国镇压对香港人等群体的严重影响。艾尔顿勋爵表示，英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包括起诉那些对镇压负有责任的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接受布莱巴特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今个月签署成法律的大移美法案新生儿储蓄账户计划，又称川普保保账户或者是川普账户，是一项额外的福利，目的是补充现有的社会安全保障金制度，确保退休民众有更多的收入。这项新储蓄账户目的是鼓励新生父母为子女储蓄资金，同时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培育孩子的金融知识。联邦政府将对每位美国新生儿提供一次性$1000的补助，存入这个账户用于投资美国股票指数，并且允许家属每年额外存入最高$5000做投资。贝森特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川普保保账户是一项为未来世代额外提供的福利，有助于补充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基本给付。贝森特说，这个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大移美法案会为领取社会安全福利的人减税。在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正不懈努力将繁荣带给全体美国人。布朗大学和川普政府宣布，双方在星期三达成协议。 令到这家学校受联邦资助的医学和健康科学研究得以恢复政府资金支持，并且解决一些合规审查方面的问题。布朗大学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这家学校会在十年内支付$50,000，用于支持罗德岛州的劳动力发展。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另一份声明中证实了达成这个协议。川普政府已经警告要就某些问题削减高校的联邦资金。这些问题包括高校对校内反犹太主义和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不作为，实施气候行动计划、变性政策和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即 DEI 计划等。根据星期三达成的协议条款，布朗大学同意采取行动支持一个繁荣的犹太社区，关于以色列的研究和教育，和一个强有力的犹太研究项目。协议指出，布朗大学会将调查结果和关于改善现状的草拟措施提交给政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表示，随着中国基孔肯亚热感染病例上升，美国计划发布针对中国的旅游警告。美国 CDC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CDC 已经获悉中国广东省报告的基孔肯亚热疫情，目前正在评估疫情的规模和范围。CDC 负责发布旅游健康警告，目的是提醒民众注意某些疫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并且提高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自从7月初中国广东和澳门首次报告基孔肯亚热病以来，不够一个月内已经录得近5000宗的个案。基孔肯亚热又称为屈弓病，主要透过蚊叮咬人类传播。卫生官员强调，这个疫病致死率极低，但是仍然可能被患者留下长远的影响。美国 CDC 表示，基孔肯亚热症状可以引发突然发烧和严重的关节疼痛，尤其是在手脚部位。受感染的患者通常在被蚊叮咬4至8日之内发作，不过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12日。星期三，美国和印度携手发射一个划时代的地球观测卫星，配备高精度雷达系统，将以空前的解析度捕捉地表细微变化，为全球自然与人为灾害的监测与预警带来重大的突破。这项计划名为 NASA ISRO 合成孔径雷达任务，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与印度太空研究组织 ISRO 共同研发，是两国首次合作打造的联合卫星。这个卫星在美东时间7月30日上午8:10从印度萨迪什达曼航天中心搭乘 GSLV F-16 火箭升空。卫星将每日绕地球14圈，每12日完成对地球大部分陆地与冰层的重复扫描，并且公开资料供全球使用。NASA 表示，这个雷达的观测资料将有助于监测冰河、森林、农田和多年冻土变化，加强人类对地震、火山爆发、洪水和野火的预警能力。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方已经同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发巴国境内的石油资源。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巴基斯坦财政部星期四表示，这项贸易协议将导致对等关税的降低，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对美出口方面。巴基斯坦财政部声明中指出，这项协议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合作时代的开始，尤其是在能源、矿产、资讯技术、加密货币和其他领域。今年8月，美巴还将在伊斯兰堡举行反恐对话，预计将进一步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合作事项。路透社分析，美国持续加深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是为了抗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亚洲新闻台 CNA 等媒体星期四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并说川普明天会公布对马来西亚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 安华希望不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造成负担。他还说，川普会出席10月26号到28号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国协高峰会。海峡时报报道则引述消息指出，双方应该可以在明日之前宣布协议，将税率下调至 20% 甚至 15%。 报道亦指出，马来西亚在几项议题上做出让步，包括清真认证和稀土供应。另外，泰国和柬埔寨领袖近日在马来西亚举行停火谈判，安华在会后宣布泰柬两国无条件停火。川普当时在 Truth Social 上边高兴地宣布，在川普总统介入之后，两国达成了停火与和平。当地时间30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宣布，在8月1号关税谈判最后期限之前，与泰国和柬埔寨达成了贸易协议。维珍尼亚州一名市议员星期三受重伤，原因是某名男子将汽油淋在他身上并且点燃。根据美联社报道，38岁的沃格勒在维珍尼亚州丹维尔市议会任职10多年。袭击发生之后，他被医疗直升机送往北卡罗来纳州烧伤科。警方表示，袭击者是29岁的海耶斯，他强行闯入沃格勒在 Showcase 杂志社的办公室，然后追到外边并且点燃沃格勒。海耶斯被当场逮捕，罪名是一级谋杀未遂和恶性伤害罪。调查人员强调，攻击动机似乎是个人行为，和沃格勒身为公职人员工作无关。警方指出，海耶斯目前被关押在丹维尔市监狱，不可以保释。共和党维珍尼亚州州长杨京声称，为遭到袭击的沃格勒祈祷，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已经决定允许辉达的 H20 晶片销往中国，但是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四约谈辉达。美国议员之前呼吁要求美国出口的先进晶片必须配备追踪定位功能。鉴于美国行业专家曾经表示，辉达的晶片具有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功能，中共网络资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星期四要求辉达就他在中国销售的 H20 晶片相关的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几个月之前，美国商务部在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政府限制了这款晶片对华销售。这种晶片是为中国客户特制的，以符合美国的出口规定。现在辉达面临中共官方约谈，令到 H20 售卖中国蒙上不确定性。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四在新西兰成立一个长设办公室。局长巴特尔最近几日在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拜会新西兰政府首长、情报部门负责人和执法官员。巴特尔在美国驻威灵顿大使馆发布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重要的全球问题正是新西兰和美国共同合作的重点，在印太战区对抗中国共产党、打击毒品贸易、联手防范网络入侵和勒索软件攻击，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各自的国民安全。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和警察部长麦契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对联邦调查局新成立的办公室表示欢迎，这个将有助于提升新西兰民众的安全与保障。新西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澳洲共同组成五眼联盟，共享情报。美国驻威灵顿大使馆表示，联邦调查局新西兰办公室将负责调查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诈骗、组织犯罪和洗钱、剥削儿童以及外国情报威胁。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张，美国亦正加速升级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报道，目前美国正在柏劳兴建大型预警雷达，明年亦将开始对当地主要港口马拉卡港进行扩建和设施升级，方便美军舰艇进驻补给。 另外，美国仲计划在港口新建物流枢纽，令到美军遇到冲突的时候可以快速调动兵力。不过，华右查阅情报文件，并且访问近20名美国、帕卢和台湾官员之后，发现中共正通过商业投资逐步渗透帕卢。帕卢总统魏树仁表示，中共在当地的手段非常老练，明显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呼吁帕卢必须提高警觉。另外，华友仲透露，中共近年来在帕卢频繁涉入暴力、毒品与贪腐案件。魏树仁认为，这个可能是北京试图制造当地混乱，迫使拨留外交转向的手段。美驻帕卢大使馆已经请求华府派遣执法与缉毒人员前往当地应对犯罪。